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天作之合，还是要继续探讨路德记。路德记是圣经里的罗曼史 Romance 一个爱情故事，男主角是伯阿斯，女主角是路德，媒婆是拿俄米，导演是天父上帝。天父在人生舞台的幕后默默地穿针引线，感动人心，安排环境，最后他不但促成了路德和波阿斯的婚配，更使婆婆拿俄米得到了甜美的安息。这是天作之合。我们常常用这个成语天作之合来描写美好的婚缘，但是今天我们用这个指的不仅仅是狭义天父在婚姻当中的安排而已，更是指的广义的天父在万事万物当中奇妙的安排和引导。天作之合，而且这个天作之合的天子指的不是天命，不是运气，不是那个盲目的顺其自然听天由命那个天子，这个天乃是那爱我们无微不至的天父上帝，是他天父叫万事不相效力，叫爱神力的益处。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天作之合，真美。爱我们的天父是掌管宇宙万物的全能者，他主宰着普天之下大大小小一切所有的事物，大至天文望远镜所看得见的最遥远的星球，小至显微镜上看不见的细微的分子，这一切大大小小都在天父的掌控之中。正如我刚才的，这是天父事业，我行满有安宁，树花草苍天碧海，树多天全，全能的天父看住的树木花草，这也令人百合花，它也摇动着苍天碧海和银河系统每一个球的轨道。不但如此，海啸地震飓风禽流感君王的心，这一切都在他的手中，他更掌握着你我的心跳呼吸血压脉搏动静起坐点点滴滴。正如圣经说的，我们的头发他都数算过了，没有他的允许，一只麻雀不能落在地上。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每刀的人。就这样，往往我们引用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只引用一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停下来了。但是还没有完，还有下文呢。怎么说？就是什么按他旨意被烧的人，哎，凡是在创世之前神所预定神所拣选的他的孩子，就是你我那些信他爱他的人，天父必要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最终得到益处。换言之，你我这些蒙召的信主的爱主的人，我们人生的结局一定是个喜剧，是美好的，是有意义的，是有盼望的。反之，那些不蒙召就是不信主不爱主的人，他们生命的下场必定是个悲剧，是场闹剧啊！他们嘻嘻哈哈呼吸力呼出捕风捉影一辈子，到头来一切成空，毫无意义，毫无盼望。也许啊，有人要问，那么我到底有没有被神选召啊？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蒙召的人一定会有表现。什么表现？三方面：敬、望、爱、faith、hope and love。好，蒙召的人第一，一定会有信心 faith， 他会信靠基督，而且坚信到底，他不会半途而废。第二，蒙召的人一定会有盼望 hope。圣经里头啊，盼望这两个字和希望和愿望不一样，希望和愿望是不一定的，没有把握的。中文呢，和合本圣经从来不用希望和愿望这两个字，而盼望是肯定的，盼望是有把握的。我们盼望主耶稣的再来，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我们因着信对将来有确凿的把握。 第三，蒙召的人不但有信心盼望，也会有爱心 love。他会尽心尽意的爱神，他也会爱人。我再说一次，蒙召的人一定会表现出什么？第一，信心；第二，盼望；第三，爱心。正如哥林多前书，我们看看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说的，如今常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什么？是爱。所以罗马书8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听懂没有？这是神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宝贵的，我们晓得，不是猜想，不是啊，但愿如此，希望这样，不，乃是我们晓得。晓得什么意思？晓得就是肯定，就是确信，有把握，有盼望。我们晓得，这是天父的应许，他是信实的，他言出必行，多话算话，所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天父上接着发生在你我身上和周遭的大大小小的事物，不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小事儿是大事儿，是意外是疾病，天灾人祸，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不是遭亏损，乃是得益处。这是我们晓得的，我们所确信的，何等有福的盼望。好，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天作之合了。我们的天父，我们这些蒙召信主爱主的，预备了美好的结局，美好的前途，美好的归宿，美好的盼望。尽管我们经历人生的风暴，但是一定会雨过天晴的。尽管我们经历人生的黑夜，但是金色的黎明一定会来到的。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神给我们的应许，何等荣耀的盼望！在路德记中，我们就看到罗马8章28节的应许如何应验在每一个信靠他的儿女的身上。好，在拿俄米的身上，我们最终看到这本来孤苦伶仃的寡，最后不愿意长拉抱了孙子了，好快乐。不但如此，在路德和波阿斯的身上，我们也看到有情人终成眷侣喽。好，正如西方的童话故事Cinderella 灰姑娘的故事啊，一个美丽贫穷的小女孩，最终嫁给一个白马王子啊，他们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喽。但是《路德记》不是一个童话故事，乃是历史事实。它不但是历史事实，更是上帝所默示给我们的话语，记载在圣经上，为要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盼望。正如罗马书15章14节所说，我们一起读圣经，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啊。当我们看到路德记第4章末了的结局，
4章13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就大得安慰，我们的盼望也越发的确凿。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拿俄米的结局，到最后拿俄米不仅仅掉了一个金龟婿波阿，得了一个乖孙子俄贝德，从此就高枕无忧了。不但如此，还有后续呢。
4章17节，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喽，就给他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
后来拿俄米成了大卫的先祖，更成了基督的先祖。拿俄米名字不但被记载在圣经上流芳百世，更被记载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永垂不朽呀！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远远超过拿俄米所求所想。甚至当拿俄米活在世上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这么有福啊。当拿俄米有生之年，他哪会料想到他的孙子俄贝德所生的耶西的儿子当中会出一个大卫啊，他会成为以色列的王。他更没有料想到他的后裔大卫会成为基督的先祖。哎呀，哪里做梦都没有料想到，神要赐给他，将来要赐给他的这个荣耀和祝福是何等之大。 这就是天作之合了。天父不仅仅成全了路德和波阿斯的美事啊，陈家洛，这是狭义的天作之合。天父更医治了拿俄米破碎的心灵，使他的绝望化为盼望，虚空化为满足，愁苦化为甘甜啊，最后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拿俄米，充满了甘甜和喜乐啊，这是广义的天作之合。不但如此，天父更借着他们的后裔俄贝德兴起了大卫，又借着大卫兴起了基督，更借着基督成全了救恩，使那些失丧的人可以与天父和好，成为基督的心腹。这是终极的天作之合。感谢他的确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这是我们所晓得、所确信的，我们有把握的。阿门。
对，
真美，你相信吗？你相信天作之合吗？不仅仅是我们的婚姻，还有各个方面，天父都会叫万事互相效力，总得益处。你信吗？叫我们好好幸福爱主，我们的人生一定有好结局。你信吗？信不信？真的，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应许，那么你我的生命一定会充满着主天的平安、喜乐、安详和满足。正如一个婴孩躺卧在慈父的怀抱里，平静安稳一挂里啊，老布抱小布的时候，那孩子可安详乖乖的。但是我今天一抢过他来，我一抱他那个孩子，就想挣脱，为什么？我不是他爸，他不信任，但他信任他爸老布。他知道老布爱他，会保护他，不会捉弄他，所以小布可以放心地安息在爸爸的怀抱里头，满有安宁。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同样，当我们信靠天父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小布一样，得享那甜美的安息。哎呀，信靠怕什么？有天父呢。相反的，当我们小信多疑的时候，你心里头就会烦躁不安，充满愁苦。这正是拿俄米在路德记第一章末尾的时候的光景。你记得，我们来看看第一章末了，拿俄米和他的儿父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了伯利恒啊，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哎呀，这是拿俄米吗？你看他陪着十年功夫老成这个样子。我们大家一起第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叫苦，连天我真苦啊！为什么叫苦？因为拿俄米的信心软弱，虽然拿俄米信主，但是他小信，所以他看不见天父为他所预备的那光明的前景和美好的结局，看不见，他失去那信靠天父所应该有的平安喜乐和甘甜。如今他心里头充满着悲观绝望，这怎么办？担心焦虑愁苦，我年纪轻老，生活怎么办？前途茫茫，他好苦哦。所以他说，不要叫我拿米甜，要叫我马拉苦，因为全能者是我受了大苦。注意啊，一连两次他提到全能者，二十节后半部他说全能者是我受了大苦，还二十一节全能者是我受。拿米相信他受的苦不是偶然的，乃是全能者，那位掌管天地万有的全能者使他受。在拿俄米的心目中，耶和华不是那位满有怜悯、满有恩惠、满有慈爱，向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那位慈爱的天父，不是。在他心目里头，神乃是一位大有能力、满脸威严、手里拿着鞭子要追讨人的罪的全能者。兄弟们，你看到没有？这里啊，拿俄米的神学出了问题，他对上帝只有片面的理解、歪曲的认识，他只认识到上帝的全能，却不认识到上帝的恩慈。他只知道这位上帝是掌管万有的全能者，但是却不确信这位主宰万有的全能者也是一位满有慈悲、满有怜悯、爱他无微不至的天父上帝。拿米不敢相信上帝的恩慈， 至少他不敢相信上帝对他是恩慈的，所以一章第八节他劝他两个儿子说，哎呀孩子们呐、啊，女儿们呐、啊，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耶和华他可以恩待你们，他恩待你，但是至于我，我是个不蒙恩的人，神不爱我了，神不要我了，神弃绝我了，因为我得罪他了，我犯罪了，我远离他了，所以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鞭打我，他叫我丧子，我的儿子也死了，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是我受苦啊，我是受苦的人，我不是蒙恩的人啊。所以女儿们呐、啊，回娘家，不要跟着我，你们跟着我不但没有前途没有指望，而且不跟着我一受苦的，何必呢？回去吧，不要自讨苦吃了。你看到路德记一章的末了，拿阿米苦到了极点。所以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就对他的乡亲说，不要叫我拿阿米甜，要叫我苦，因为全能者是我受的大苦。他苦到了极点，但是他还没有苦尽甘来，时候还没到。我不喜欢看电视连续剧，因为它吊胃口，你看了第一集想看第二集，看第二集想看第三，第三看欲罢不能，因为我们总想知道一个故事最后的结局如何，是喜剧呢还是悲剧呢，是苦呢还是甜呢，我们总是好奇。所以有人看 DVD 的连续剧，一开始看就迫不及待，看完了最后一盘，知道了结局，然后再往前看。还有些人读小说啊，先读完最后一章再往前翻，我们总想知道结局末了。正因为拿阿米不知道路德记第四章神为他所安排的那最后的美满的结局，他不知道，所以在第一章他受苦的时候，他总是叫苦连天。如果拿阿米事先知道神为他所安排的那个第四章的甜美的收场、美好的结局的话，那么他起初就不会叫苦了。或者可以那么说，拿阿米以为他自己的结局会很悲惨、很痛苦、很灰暗、没有盼望，所以他才会拼命的诉苦啊。如果拿阿米晓得，他确信，他有把握，万事都不想小心，爱神能得益处的话，如果他有这个把握的话，那么当他经历苦难的时候，他就不会叫了，他也不会催两个儿妇赶快回娘家，免得跟他一起受苦了。相反的，他会拉着两个儿妇跟他一起去伯利恒享福。然而，拿阿米的信心动摇了，他不确信神所应许的那个美好的结局。所以他的甜拿阿米就变成了苦，变成麻辣了，而且他还吃了许许多多没有必要的苦，自讨苦吃。拿阿米的侥幸导致了他的盲目，瞎眼，不是肉眼盲，乃是他的心眼盲目。有四个方面，我们来看看。第一，他的侥幸导致他的盲目。第一，拿阿米只看见自己所受的苦，却看不见神所赐他的福。只看见苦，没看到福，记得吗？第三二十节，他对他的乡亲苦，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是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是我受苦啊！”兄弟们，拿阿米真的那么苦吗？他真是两手空空的回到伯利恒吗？是吗？我再说一条，拿阿米真是那么苦？他真是两手空空回来吗？嘿，我说他瞎了眼，难道他没看到在他身旁的路德就是神赐给他最大的祝福吗？哎呀，神给他这么好一个儿子，这么忠诚，这么贴心，这么爱他，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正如第四章十五节他的乡亲说的，哎呀，有这个儿子比七个儿子还要好啊，哎，这个路德比七个儿子还好啊。圣经里头七是完全数，这么好的儿子路德到哪儿去找啊？但是拿阿米却身在福中不知福，他因着侥幸只看见自己所受的苦，却看不见神所赐的大祝福，他瞎了眼。好，第二点，拿阿米因着侥幸，所以只看见神的威严。哇，神是大能者，好威严呐、啊！ 但是他却看不见神的恩，神的良善。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二十节，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上帝在向我生气，神在向我发怒，我天天活在他的震怒之下，他把我当作箭靶子。真的吗？神真是向拿阿米在生气吗？没错，起初是的，因为他远离神，但现在他回归，岂不知压伤的尾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和华以心灵痛悔谦卑的人，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耶和华向那悔改的人所怀的意念，是自平安的意念，不是见祸的意念。神早就预定了要恩待拿俄米，神不但要赐给他一位救赎者布阿斯，还要赐给他一个后裔俄贝德，好像他幕后有指望。天父向他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的仁慈，何等的良善，何等的美好啊！但是拿俄米却因着小信，只见神的威严，却不见神的恩慈，他麻木了。这是第二点，再看第三点。因着拿俄米的小信，所以他只看见他过去所受的管教，看见神的管教，却看不见神为他将来所预备的那美好的盼望，看不见将来的盼望。记得他对他的儿妇说：“回娘家，回娘家吧，我年纪老了，你们跟着我有什么指望呢？我已经没有指望了。耶和华降祸，他伸手攻击我，他叫我家破人亡，人都慌了，因为我犯罪，我得罪神，他就追讨我，他鞭打我，他管教我，是我今天落到这样的光景，我家里头三个男人都死掉了，是我活该，我罪有应得，我自食其果，哎呀，我真苦啊，我永世不得翻身了。”因着拿俄米的小信，所以他充满悲观、颓丧、绝望，神不救。他只能看到神对他过去的管教，他犯罪远离神，神管教他，却看不见神为他将来所预备的那个美好的盼望，他看不见，他盲目。第四，拿俄米又因着小信，所以只看到自己目前的窘境或是不幸，看到眼前的苦境，我是个寡妇，怎么办？男人都死光，那个时代没有男人不行的，我无依无靠。他只看到自己目前的苦境，却看不见神的恩手正在时刻的引领着他。他看不见神的同在，他以为神已经弃绝他了，不理他了，不要他了，不管他了，岂不知神时刻刻天父时刻在暗中保护他，眷顾他，供他，爱理他。神正在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他没看见，哦，何以见得？神的忍耐时刻引导他，保护他，奈何以见得？从三方面：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先看天时，第一章的22节，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我相信拿俄米起初没有计划要在这个时刻回来，他只是定义要回归，他悔改了，神就把他带进了丰收的季节，好像他可以借着拾麦穗为生。如果换个时候回来，他可能就要挨饿，这是天时，神所定的，天父定的时间。我们再看第二，人和，天父所安排的人选。我们读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才。好，突然之间，第二章第一节介绍了一个新人入场，波阿斯。好，波阿斯的意思就是大能者或者大有能力的人，因为上帝要借着波阿斯这个大有能力的人来扭转大局，施行拯救，要借着他把拿俄米和路德带出苦境，也要把以利米勒的家带出原境。波阿斯这位大有能力的救赎者将要成为路德记的男主角。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相信拿俄米还没有想起他来。虽然波阿斯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是一个大能的救赎者，但是 拿俄米竟然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可见第二章一节提出波阿斯，表明是天父在调兵遣将。因为天父是路德记幕后的大导演，天父正在默默的策划，暗暗的布局，巧妙的安排，还要使万事互相效力，天时地利人和，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再读第二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前先去，我们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好豆子。这里啊，拾取麦穗涉及到犹太人旧约的律法，记载在申命记第20章19节到22节。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也要经验在埃及做过奴，所以我吩咐你这样。好，神要犹太人恩待别人穷苦的寄居的，因为神也曾经恩待过他们。你在利未记19章19到10节圣经和我们一起，1、2，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取所遗落的，不可栽进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妻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好，这是神为犹太人所预备的社会安全补助金 SSI。有三种人够资格领取：第一，穷困的；第二，孤寡的孤儿寡妇；第三，寄居的，就是新移民。而且神的方法很智慧，他不是让你白白的去领救济金啊，就去白拿 SSI。他乃是让你辛勤的工作，到田里头去拾取麦穗，这是一件很费事费时的差事。今天美国政府发救济金，叫穷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就变得越来越难。但是感谢主，路德是一个勤劳的女子，虽然她穷，但是她愿意劳动自食其力。好，第二节，她就主动的，她不需要别人去差遣，她主动对她婆婆拿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阿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她就去了。好，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就是恰巧，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第四节，波阿斯正从，就是个正道，正好正从伯利恒来。好，这里啊，我们又看到天时地利人和。圣经说，路德恰巧到了波阿斯这块田里。好，当时啊，在伯利恒的近郊，伯利恒是个小镇，在近郊有许多的地主，许多的田产，到处都是麦穗。但是路德哪儿都没去，偏偏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里。而波阿斯早不来晚不来，正当路德在他田里拾麦穗的时候，正好从伯利恒的镇里头回到他田里。就在此时此刻此地，路德记的男主角和女主角头一次碰头了。好，请问这一切的发生是阴错阳差、巧合、意外，还是偶然？意外？不，这一切天时地利人和都是天作者，是天意，是天赋，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这个益处，就是按他其被刀的人。好，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圣经要说他恰巧来到伯阿斯田里，伯阿斯正好从伯利恒来？哎，既然这一切是神所安排的天作之合，那么为什么圣经说恰巧正好呢？为什么？因为路德并没有计划要到波阿斯的田里去拾麦穗，他没有计划，波阿斯也没有打算啊，今年时候到了，我38岁了，我要找个对象，娶个老婆好过年。没有，他们的相遇和他们最后的成婚，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安排，自己的打算，更不是命运的安排，乃是 天作之合，是天父早在创世之前所预定的因缘。天作之合，你知道吗？路德记第二章记载了一天的事。好，路德一大早出门跑去拾麦穗，碰到波阿斯，黄昏就回家。好，路德记第二章只记载了从日出到日落一天的事，而路德记第一章却记载了多久啊？看看第五节，大约有十年。第一章记载了十年的历史，这第一章十年当中发生了饥荒、逃难、娶亲、死亡、回归，很多很多的事。好，似乎啊，路德记第二章这一天所发生的事起到了关键性、划时代的作用。这一天当中，我们清楚看到，哎呀，上帝奇妙动工啊，把它引到这儿，把它引到那儿，而且速度动工，天时地利人和，把它们凑到一块儿。而路德记第一章这十年，漫长的十年当中，我们似乎看不到神的手在动。哦，其实啊，不论在路德记一章或是二章，神都在动工。正如大钟上面的时针和秒针都在走动，只是一个快一个哒哒哒哒，一个慢，你看不出来，一个看出来一个看不出来而已。神界的第一章所发生的饥荒、死亡、灾祸在默默的动工，他又借着第二章的巧遇天时地利人和在明显的动工。路德记第二章是神加速的动工，一天就解决好多问题碰到一块了。而路德记第一章是他慢慢的花了十年的功夫慢慢的蹲呐、包稳，广东人说包稳。路德记第一章里头的逆境啊、饥荒啊、死亡啊，都是神的反面工具。而路德记第二章的顺境，哎呀，巧遇啊、人缘啊，是神的正面。我们晓得万事正面反面快还是慢，万事都互相效力，是爱神的意图，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听懂没有？不要以为路德和波阿斯的婚姻是在第二章一天之内一见钟情一触即发，哈，闪电式的，不是，没那么简单。其实前面路德记第一章前十年的波折动荡，哎呀，饥荒啊、逃难，这一切前十年都在为他们的结合在铺路。如果没有犹大国中的饥荒，就没有以利米勒家族的逃难，没有他们的逃难，就没有路德的婚嫁进入以利米勒的家族，没有以利米勒家族三个男人的死亡，就没有拿俄米和路德的回归，没有他们的回归，也就没有路德和波阿斯的婚姻了。你看没有，一环扣一环，早在路德记第一章那个十年当中，神就为他们俩的结合铺好了道路，甚至更早，早在创世之前，神就预定了这个婚缘。这的确是天作之合，而且，哎，这个天作之合不仅仅是为了路德和波阿斯的小两口这两个人幸福快乐美满而已，也是为了拿俄米的满足和安息。不但如此，也是为了兴起他们的后裔大卫做以色列王，还有更胜一筹，也是为了兴起大卫的后裔基督耶稣做全人类的救主。原来上帝的计划在路德记里头有如此宏伟、如此长远的计划和旨意。而且你记得吗？路德记第一章节是发生在什么时代啊？士师秉政的时代。士师时代是犹太人的春秋战国时代，一片混乱，在那个没有王府、个人任意妄为的时代当中，天父仍然在默默的动工，为要成全他的美意。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管。天父借着饥荒、逃难、死亡，甚至借着人的侥幸、人的失败、人的软弱、人的逃跑，还有拿俄米的悔改、他的回归，还有路德的忠诚，最后波阿斯跟路德的成亲，天父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在默默的预备世界的救主来成全全人类的救恩。天父的作为真是奇妙高超，因为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所有事有命定就立，所以他所预定的事必要成就，无人可以拦阻。 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这个离经叛道，像当年是时代一样多灾多难似乎失控的时代当中，在今天天父上帝仍然在天上的宝座坐着为王，他统管着万有，他主宰着一切，你知道吗？亚当海啸、巴西的地震、美国的飓风、伊拉克的战争，还有世界性的禽流感，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碰巧，都不是意外，都不是偶然。还有你我个人所遭遇的顺境逆境，这一切，哎呀，今天撞车了，哎呀，明天这个事儿了，这一切也不是恰巧，不是正好，不是运气不好，这乃是主宰万有的天父上帝，他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和我们的周遭，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就是按他心意被造的人。也许有人说，这些天灾人祸，这倒霉的事儿有什么益处啊？的确，对那些不蒙召、不信神、不爱神的人，的确没有益处。他只会怨天尤人，哎呀，那么倒霉啊，上帝啊，自招刑罚，自取灭。但是对我们这些蒙召、信神、爱神的人，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儿会发生，怎么搞的？我不明白，但是不要紧，我们晓得，晓得什么意思？确信有吧，凡事都有父神的美意，就是你晓得吗？你确信吗？爱神的人一定有好结局，你信吗？信吗？真的？只要你好好爱主信主，一定有好结局，信不信？但是往往我们跟拿俄米一样，因着小信而盲目瞎眼，我们只看见周围环境的艰难，呀，这个难处啊，那个难处，我们却看不见上帝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坐着为王，掌管一切，我们看不见。我们只看见自己所受的苦，哎呀，这个事儿真苦啊，却看不见神所赐的福。我们只看见上帝的威严，哇，他好威严啊，却看不见他的恩慈，他的良善。我们只看到他过去的管教，哎呀，他管我，哎呀，这个苦啊，却看不见那将来美好的盼望。因为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却要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看不到那个平安的果子，那个将来的美好的结局，将来的盼望，只看到现在所说的管教受苦，没有盼望。我们只看到目前的窘境，怎么办呢？却看不到，嘿，岂不知神的恩手正在时刻带领保守看顾吗？与我们同在吗？他在引导我们，眷顾我们，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啊！我们看不到，我们因着小信而瞎眼，看不见神时刻的眷顾，看不见他丰富的预备，看不到他美好的理，看不见他奇妙的作为和他那荣耀的盼望。我们往往身在福中，不知只因自己所没有的而埋怨，却不因自己所有的而感恩。算了，点样样都要说，所以像拿俄米一样，我们也常常自哀自怜，叫苦连天。为什么别人这么好运啊，一帆风顺啊，我怎么那么窝囊，我信主怎么那么倒霉啊，我命苦啊，我真苦啊，你看他，你看他，我真苦啊。叫苦连天，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够化苦为甜呢？没有必要像拿俄米一样，等到路德记第四章看到了神的祝福才苦尽甘来，没必要。我们现在就可以凭着信心提早看到神所应许的那美好的结局，我们就可以免去许多没有必要的苦了。兄弟兄妹，你看到你的生命的连续剧的末了吗？王凤琴传最后一集看到没有？周燕传、周路德传最后一集，小红传最后一集看到没？是喜剧还是悲？是甜还是苦？看到最后一集没看到？我已经演到第四十七集了，今年四十七岁，还有几集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最后一集一定圆满收场，是个喜剧。不仅跟家人一起白头偕老进天国，还要见到耶稣在他怀抱里永远，是个喜剧，大喜剧，皆大欢喜。阿们。你的呢？我们晓得，晓得什么意思？ 有把万事都不想象，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有生。兄弟们，如果你信神，你生命的结局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信神，你一定有好结，一定有好收场，是个喜剧。相反的，如果你不信耶稣，那么你的下场一定是沉沦灭亡，极其悲惨。我这回去新加坡，碰到那个保罗牧师，他跟我讲他信经历，他本来是个医生，三十多岁都不信啊，在这基督教家庭长大，听了很多道就是不信，认为是迷信啊，我是个医生，我有文化，我有学问，怎么信那玩意呢？啊，结果呢，有一天呢，他看到一本圣经，打开来看，就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三章十六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看了神的话，他信了，当场悔改，生命改变，充满喜乐，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回去见他，他都三十多岁了，他太太也是个年纪，跟他太太说：“太太，要信耶稣。”太太一笑话：“你是个医生，在世界上功成名就，怎么信那玩意？无知老太太，没文化的人才信呢。”就笑，成天跟他抵挡吵架，跟他吵了半年了，他太抵挡抵挡。好，半年之后，有一天他太太好奇啊，这老公怎么变成这样？以前成天打我，现在我打他，怎么回事？他就偷偷打开圣经，第一次打开来看，他想我要知道结局，他就翻到启示录，一看启示录，哎呦，笑话，这有灾难，不信主的人流亡火湖啊，哎，信主的人，哎呀，新天之地，新天不塌的，动都没，哎呦，第二天起来，晚上睡不着觉，问他丈夫，哎呦，这到底是真的假的？他说是真的，哎，真的，这么可怕，不信耶稣下地狱啊，信耶稣不信天堂，我信，他就信了，两个人从此就同心合意的服侍主。好。三个可能，第一，信耶稣结局是好的，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是个悲剧。第三个可能就是，虽然你信主，你信，但是却像拿俄米一样侥幸多疑。那么虽然你的结，因为你信，你的结局是甜美的，但是你的过程却是愁苦的。我再说一次，第三个可能，你信，但是信心软弱，你侥幸。那么虽然结局是甜美的，但是过程却是愁苦。换言之，如果你是主的孩子，却不全心的信靠天父啊，成天抓世界，哎呀，教会要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反正我信啊，反正上天堂就行了啊。你是真信，但是却不全心的信而顺服，那么你就会像拿俄米一样，身在周五之福，反而吃了许多没有必要的苦。那么如何才能够化苦为甜呢？关键在于一个字，信。信是什么？信怎么化苦为甜？信，信是希伯来书一章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没有看到你就凭着信化苦，我们因着信心眼明亮了，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结局，哎呀，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何等的指望啊！多么美好！你看到没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生的几十年的至战至亲、至战至亲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的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今天这一点点苦，那么一点点小儿科，要我们成就，为我们成就了极重无比、永远多。你看到没有？我们天上的新郎主耶稣基督就要第二次再来，接你我这些信他的人去参加羔羊的婚宴。嘿，兄弟们，结过婚没有？结婚前夕兴奋不兴奋？娶老婆了。嘿，我们天上新郎要来迎接我们参加天上的永远的会，但是娶了老婆以后发现，哎呀，也不过地上婚不美满，总有瑕疵。但是天上与基督的婚宴，那是十全十美的天作者，那才是真正的天作者。看到没有？为了将来甜苦难，立刻忘记目前情况，追向客人，转瞬即将爱情，何等荣耀的盼望！你看到没有？兄弟们，如果你因信而看到那有福的盼望，那么你现在就不会像拿俄米一样叫苦连天了。相反的，你会天天过感恩节，不一定要过感恩节才过，天天可以过。如果你因信看到那个美好的天作之合与羔羊的婚宴，那么 你现在就可以在苦中作乐，你会一无挂虑，而且常常喜乐。最后一点，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爱神的人得益处。哎，请问拿俄米爱神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意思。拿俄米爱不爱神？爱，但是爱的够不够？够。他信不信神？但他信心不足。那么他是怎么得益处？怎么得住？因为他是按神旨意被招的。哎，父神是信实的，他开了工不会半途而废，他必要完工。所以拿俄米得了大福气，不是因为他有大信心，乃是为神的信实广大。认为如果小信的拿俄米都蒙了父神的大怜悯，那么你我有没有盼望？有，感谢主。虽然我们像拿俄米一样，有时候小心软弱失败甚至犯罪，但是感谢主，他不会丢弃我们，他的应许绝不落空，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确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阿们。虽然我们有时像你软弱 小心上是恩的恩手从来才不你要叫万事互相效教我们这个艺术何等宝贵性我们在这感恩的年纪同心合意把我们的感恩贵愿意再看自己所受的苦不愿意往看到自己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感谢赞美就给我们一颗信靠的心像孩子一样安息在里面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Thank you.